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翻到哥罗西书一章24-27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就是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被基督的宝血洁净，圣灵重生洁净我们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也盼望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也祈求主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心，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让你的每一个儿女在你的话语中，在你的敬拜中得着喂养。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一次的讲到，保罗给哥罗西书分享了三个重要的内容。首先是我们从前的光景，我们那个时候的光景是与神隔绝，而且呢我们行恶，内心与神为敌。第二个就是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带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使我们与神和好。第三个，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要在所信的道上要恒心，要稳固，不至于失去福音的盼望。保罗说他也被呼召做福音的执事，那么保罗作为福音的执事，他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呢？为此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分享基督所受的苦难，分享基督所受的苦难， Sharing the Christ's sufferings。 第二个我们要看传讲基督全备的道，传讲基督全备的道， Proclaiming Christ false truth。 最后我们要看一点，就是上帝已经显明了福音的奥秘，上帝已经显明了福音的奥秘。 God has revealed 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就是分享基督所受的苦难。圣经在24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在前面已经分享了他自己的信仰见证，当然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回想我们信仰的经历。我们过去的光景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与神隔绝，我们行恶，我们内心与神为敌。然而因着耶稣基督肉身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带给了我们救赎，带给了我们与神和好。上帝也呼召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这个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执事。接着保罗在23节劝勉哥罗西的教会， 的信徒们，就是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啊，不至于这个离开福音的盼望。他说这个福音呢，是你们过去听到过的，也是传遍啊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呢也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保罗强调的是基督福音的真理是我们唯一救赎的道路和永恒的盼望。不仅如此，上帝也呼召保罗做基督福音的执事。那么作为基督福音的执事，保罗解释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为着教会的确受了许多的苦处，但保罗所强调表达的是他在受苦中却倒觉得快乐。虽然保罗在此并没有提到他受到了哪些苦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刚刚在学习完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查经中，我们知道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难啊，是几乎到了没有活路的指望啊，保罗几乎到了没有活路的这个指望。在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节，一章的第八节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所遭遇的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第九节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正是经历了基督福音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的拯救，所以他不但没有觉得受苦，反倒觉得喜乐。保罗接着说，他受苦的原因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里我们要重点解释一下基督患难的缺欠啊，什么是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错误的解释圣经。首先我们来看对这一段话错误的解释。基督患难的缺欠，他们认为就是基督所受的患难不是全备的，是有缺欠的，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保罗在这里恰恰强调的是基督的完备性。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救赎恩典，所承受的苦难是完备的啊，是完备的，不是有缺欠的。基督的受死受难所成就的救赎是完备的，他不需要我们来补满，或者说靠我们行什么功德来获得救赎恩典。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那么保罗在这里说的，我要在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是指什么意思呢？这里是指保罗作为福音的执事，或者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是基督教会的成员，我们今天是在分享基督所受的患难。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是和基督联合，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今天是仍然分享基督所受的患难。这里所讲的基督患难的缺欠，是指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基督所受的患难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是全备的，是已经完成的。但是作为基督的肢体，就是基督的教会，今天仍要承受患难。 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是全备的，成就的患难是全备的，救赎的恩典也是全备的，但是今天他的教会仍然在受苦受难。所以说基督仍旧为他的教会承受患难。那么我们作为基督肢体与基督联合，我们和基督一同经历患难，来分享基督的患难。这是保罗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缺欠的意义。因此这里绝对不是说基督救赎性的受苦不够完全，而恰恰相反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成就的救赎是完全的。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到十二节这样说，他在论到基督献祭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完全性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告诉我们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基督他一次的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基督的献祭是完全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说基督救赎我们，把我们迁到他的国度里，使我们的罪得蒙救赎啊，使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因此天主教断章取义的使用这一段经文，认为赎罪券啊，为他们的赎罪券辩护，宣称保罗以及信徒为自己的罪成为啊，宣称保罗和信徒为自己的罪成为别人的，为自己的罪或者别人的罪来补赎积功德啊，这是绝对错误的。那么约翰加尔文指出，基督受难本身毫无缺欠，但上帝预定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在世上仍要经历许多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地上的教会还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教会就是基督的肢体，所以基督仍旧在为他的教会啊受苦受难。因此基督患难的缺欠不是指救赎的缺欠，而是指与基督联合的肢体教会在这个已然未然的末后时代仍要经历各样的患难，教会所经历的苦难也是基督正在经历的苦难。当逼迫教会的保罗，也就是扫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拯救他的耶稣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四到五节说，主耶稣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当扫罗迫害基督的教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为什么迫害我啊？所以迫害教会就是逼迫基督。我们刚刚学习的哥林多后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因此基督徒教会是基督的肢体，与基督同受患难，分享基督所受的苦难是必然的，也是上帝所允许的。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上帝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更得到来自基督各样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当我们 在与基督同受患难的时候，基督我们的神他不仅与我们同在，他还用基督来自基督各样的安慰来安慰我们。第二个，我们来看传讲基督全备真理的道。25节，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保罗在这里说他做了教会的执事，这里执事的原文啊叫 Deaconos。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被神呼召做教会的执事，重点是指他做了基督福音的服事者，或者说基督福音的仆人。主要是指什么呢？就是 Gospel Minister 或者 Gospel Servant。 那么这与圣经中启示的教会中治理，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执事 Deacon 是有不同的。这里是指福音基督的执事，基督福音的执事是指上帝话语出口的执事，就是教会指的教导长老。保罗首先强调的是这一个职分是上帝呼召的，是来自上帝赋予的职分，它不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职业，乃是上帝所托付的使命啊，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它是上帝呼召的一个职分，不是我们自己要选择的一个职分。所以我常常劝勉全世界做上帝福音事工或者传道的传道人，包括我自己，这个侍奉我们必须要明确的知道是来自上帝的呼召，它是一个属天的神圣的呼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做成，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做成，或者说没有一个人靠我们自己能够坚持下去，是上帝的呼召和保守，我们才能够来侍奉上帝的教会，我们才可以用上帝的话语来牧养他的群羊。那弟兄姊妹常常问我安立牧师后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我个人亲身的感受是，当众长老按手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印证了上帝呼召的成就，以及上帝借着他的众仆人赐下他属灵的权柄，使我真切的感到牧养上帝所托付的群羊有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和托付啊，所以我会感到说有着更大的责任和托付来牧养神的群羊。虽然我们是大牧人主耶稣之下的小牧人，最终成全一切的是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基督完成的，但如今牧养主的群羊是在大牧长主耶稣亲自托付下给他的小牧羊人来牧养耶稣基督的群羊。我以前没有太多的思考主耶稣所讲过的一句话，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在那一刻我对这一句话啊有了这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就是坚定了我的信心，每一个被神呼召的牧羊人当为羊舍命。所以那个 Greg 牧师和钟牧师他们在讲道劝勉中啊，他们都很巧合的这个选用了彼得前书第五章同样的经文，但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视角重点强调并勉励我要牧养主的羊。他们特别提到了主耶稣在兼顾那个软弱的彼得的时候三次向彼得所问的话， 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同样第二次，耶稣问他同样的话，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说，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耶稣说，主啊，对耶稣说，彼得对耶稣说，他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里我们看到说，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而是说，你爱我吗？啊，三次的问他，每一次主耶稣都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这是主耶稣以温柔命令式的语气来托付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最重要的事情给彼得。我们也熟悉这一段的经文，我也熟悉这一段经文，但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天一样更加清晰地明白，上帝借着他的众仆人再次地提醒我，并赐下主耶稣对福音执事传道人最重要最忠心的劝勉。弟兄姊妹，请不要从这个对传道人的劝勉认为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你从你的角度来思考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吩咐今天所有的传道人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主耶稣是何等的爱你们，主耶稣是何等的爱你们。就如一个要出远门的父母，要把自己最放心不下、最爱的孩子托付给别人临时去照管的时候，去吩咐那个看护的人一样的那个心情啊。他最重要的是说，你看护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可见我们的主是多么的爱我们。那么主耶稣吩咐传道人如何牧养他的羊呢？就是说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所以主耶稣要求他所拣选呼召侍奉上帝话语的传道人，托付他们的一个重点侍奉的核心，就是传讲上帝全备真理的话语。就如我们的父母，他爱我们，他关切我们，他想到的是如何喂养我们长大成人，他每一天考虑的是要给我们吃什么，什么东西有营养，什么东西没有污染，什么东西可以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健康的成长等等。他们不会只喂养你啊，不仅仅是说你喜欢吃肉，或者说你喜欢吃海鲜，我就单纯的喂你这个东西，而是全面营养的搭配的食物来喂养我们。同样的道理，主耶稣吩咐他的小牧羊人用什么来牧养他的羊群呢？就是要传讲基督全备真理的道，就是要传讲基督全备真理的道。全备的上帝真理的话语，这是牧羊主耶稣群羊真正属灵的粮，也是我们属灵健康成长的关键所在。一个真正被上帝所呼召对主的群羊负责的小牧人，他不仅仅是要传讲羊所喜欢的道，而是要全备讲解上帝真理的道。可能有些是安慰，有些是劝勉，有些是责备，甚至有些是属灵的惩戒，但无论如何，其宗旨是为着主所托付的群羊 健康的被牧养。这也是 PCA 教会的传统啊，就是我们照着旧约新约一章一节全面正确的去讲解传讲上帝真理的道，全备的道给上帝所托付的群羊。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全备的真理才是上帝 羊群真正属灵的灵粮，才能真正建立上帝群羊属天生命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上帝真正的话语，它是建立我们属天生命真正的这个根基。这不是靠着哥罗西教会那些假先知所讲的那个神秘的知识，个人属灵经历和体验，也不是今天教会要靠着个人的魅力能力成功来建立牧养上帝的羊群。教会传道人首要的工作是忠心传讲上帝全备真理的话语。当然弟兄姊妹也要明白，为什么什么东西，为什么全备的真理是对你属灵生命是真正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也要顺服谦卑地接受上帝全备真理的话语，这是对我们属灵生命最有益的东西。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上帝已经显明福音的奥秘。二十六节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保罗论到上帝已经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全备福音的真理，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前，福音的真理在历史历代中是被隐藏的真理。那么这一个隐藏不是指完全的隐藏，而是指基督福音的真理是在历史中，在历史历代中逐渐的被启示出来，被显明出来。当主耶稣作为弥赛亚救赎主在十字架上代替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到刑罚，受死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救赎福音完全的被显明出来，被彰显出来。那么这个福音真理在旧约时期是以预言预表的方式启示给我们，特别是以立约的形式承诺给我们，到了新约最后在弥赛亚耶稣基督里完全的成就启示显明给我们。那么旧约中上帝借着众先知的启示非常的多，可以说整本圣经啊，整本旧约圣经都是为主耶稣基督或弥赛亚这个到来做见证的，那么我们不会一一的讲解重复。但我们知道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上帝借着亚伯拉罕之约啊，借着给与亚伯拉罕立约所成就的这个应许，在创世纪十七章的四到七节这样说，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上帝在旧约中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中所承诺的所预言的那一位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啊，就是那位国度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立，要和他建立永远的约的那一位真子孙，就是指向救赎主 弥赛亚耶稣基督，万国都要借着耶稣基督得蒙救赎而蒙福。保罗所论述的福音显明的第二个重要的奥秘，第一个奥秘就是指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指耶稣基督要成就这个福音啊，万国都要因他蒙福啊。那么保罗所论述福音显明的第二个重要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将临到外邦人，外邦人也要因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被称义，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儿女。27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外邦人，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上帝唯一独特的选民。虽然在旧约时期，上帝的恩典也零零星星的临到一些外邦人，但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福音的恩典后，我们看到大批的犹太人拒绝基督和基督的福音，门徒受到来自传统犹太教的逼迫，那么上帝也拣选了使徒保罗，将福音传，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我们看到，当福音逼迫的时候，当他们分散的时候，当上帝拣选保罗作为外邦使徒的时候，让使徒们包括保罗都非常的惊讶，他们逐渐认识到基督的福音被传到外邦人中，有大量的外邦人归向基督，进入了上帝永恒的国度。这就是保罗也感叹到说，上帝奇妙的恩典如此的临到了外邦人。为此保罗向哥罗西的信徒们发出了这个感恩和颂赞，就是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保罗在26节和27节都特意使用了奥秘，就是要反驳和讽刺那些哥罗西教会的假先知、假教师们，他们所宣称的、所教导的人得救还需要特别的智慧、特别属灵的奥秘体验等错误虚假的教训。保罗宣告的是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上帝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基督要拣选拯救外邦人已经显明了，而且你们哥罗西教会已经领受了这样丰盛的恩典，他说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你们成为你们成就的盼望是何等的荣耀，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外邦人，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基督之外去寻求帮助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更加明白了上帝已经向我们显明的奥秘，我们甚至比当时的使徒们，包括保罗，更明白上帝启示福音真理的奥秘，我们更是那个福音临到外邦人中的受益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福音临到我们外邦人，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太惊讶，但是即使是使徒和保罗们也是在那个过程中认识到的，我们今天就是那个外邦人福音的受益者。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对我们是何等的丰盛，他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所留的这个福音的盼望是何等的荣耀。那么我们既然是受益者，那么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就当更加竭力地传扬基督福音全备的真理，我们也当领受顺服上帝全备的真理的道。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去传扬这个全备真理的道，我们作为自身，我们也要领受顺服全备真理的道，而且我们还要去遵行上帝全备真理的道。这就是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保罗在劝勉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时，在4:2-5这样说，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就是要用上帝的道加上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下一次讲到我们还会讲到这一点。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所以哥罗西教会也是这样，提摩太所牧养的教会也是这样。而且我们是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就是上帝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其实今天弟兄姊妹你看看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的教会，普世地上的教会也是这样，人们厌烦纯正的道理，人们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的师傅。我们要靠地上的智慧，靠人的能力，靠成功神学。保罗说他们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但是呢，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职责。盼望这一切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每一天信仰的责任和盼望，我们信仰的责任和劝勉。我们要竭力传扬基督全备的真理，全心领受基督全备的真理，全然顺从基督全备的真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阿们。让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祈求你用你的话来洁净每一个你儿女的心，也警醒勉励你每一个儿女的心智来跟随你。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单单仰望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单单传扬耶稣基督是主，单单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罪人唯一的救赎和盼望。主，也不仅让我们来传扬，也让我们能够顺服你全备真理的道，也让我们能够来遵行你全备真理的道，在这个弯曲悖逆时代中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